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十四世穆林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当你们受到诱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认为不值得继续前行时，请你们举起眼来仰望天主。教宗梁十四世6月10日上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探访布里安斯一号监狱，如此鼓励服刑人。教宗首先感谢服刑人做的见证，以及当地教区监狱牧灵工作者的努力。教宗指出，每个人只因他是天主所愿、所造、所爱的，而拥有尊严，因此没有任何情况会使上主将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这个事实令我们倍感安慰，对服刑的弟兄姐妹更是如此。教宗对他们说，当你们受到诱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者认为不值得继续前行时，请你们举起眼来仰望天主。他透过很多人的临在，从不放弃向你们展现他的圣爱和关怀。举起眼来，正是教宗这次西班牙穆林访问的格言。接着，这位出身奥斯定会的教宗引用圣奥斯定在忏悔录中的教导，表示，如果我们信赖天主的恩宠，并且接受天主恩宠的引领和改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过去不会给未来判刑，反而给我们机会去改变我们的决定和选择。让我们在心中为上主腾出空间，寻求他的面容，让我们接受他圣爱的陪伴。教宗最后鼓励众人继续怀抱天主的梦想，并对他们每一个人说，天主爱你原本的样子，但他对你有个更美好的梦想。上主让我们每个人始终能重新从头开始，因为人和基督徒并非不犯错，而是能够皈依、悔过、改正，尤其是修和与宽恕，并增进这个能力。教宗梁十四世6月9日下午在巴塞罗那总主教府举行了多场会谈。圣座新闻室在即时通信软件上通知了这项消息。 教宗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萨尔瓦多·伊利亚的会谈时长约15分钟。会晤结束之际，教宗问候了主席的几名合作者。随后，教宗向筹备委员会表达简短问候，感谢他们为这次使徒之旅的努力和准备工作。教宗向他们颁赐宗座降服。在教宗睦邻访问西班牙的同时，这几天巴塞罗那恰好正在举行2026年地中海地区会议，与会者约有200人，他们也来觐见教宗。教宗在讲话中敦促他们在地理和灵性意义上展开旅途，抵达众多男女翘首期盼好消息的港口。接着，教宗谈论了在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在中东的诸多挑战。他感谢并鼓励与会者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建设对话，而且看见多元中的富饶，以及在多元中能团结一心。会晤结束时，教宗与他们一起诵念天主经。今年地中海地区会议的主题是在地中海建设和平。今年3月12日，教宗在梵蒂冈接见了地中海地区教会事务协调办公室的代表团，鼓励他们继续那些促进和平教育及相遇文化的举措。
Tiene que reinar el único Señor al que voy a alabar. Hoy levanto el corazón al que lo conquistó. Simplemente porque tú eres Dios.
对天主的渴求，抑郁症的痛苦，对家暴者的宽恕，以及与天主的修和。6月9日晚上，在巴塞罗那奥林匹克体育场，三名青年向教宗里昂14世提出了这些问题，教宗逐一一语解答，就像耶稣在夜晚回应尼科德摩那样。在这次祈祷活动的讲道中，教宗将尼科德摩称为黑夜的朝圣者，鼓励众人醒思各自旅途中的黑夜，而且不要放弃与天主对话，彼此对话。第一个提问的青年是今年复活节灵洗的新洗者，他对于基督徒在当今世界潮流中的召教深感疑惑。教宗首先表示与所有新洗者同感喜悦，并指出为数众多的青年和成年人正在重新发现基督信仰。我们对真理和幸福的渴望需要更辽阔的视野，这是天主亲自赐给我们的急切不安。教宗由此提出两点醒思：第一，我们需要培养健康的急切不安，学会停下脚步，重视要紧的事物，以新的方式欣赏时间，并在福音的启发下反省各自的生活，并发展批判性的思考；第二，我们必须在现处的这个世界而非别的地方培养急切不安，这意味着尽管困难重重，天主依然临在于我们当下的现实处境里，我们必须始终在其中找到他的痕迹。第二个提问的年轻人罹患抑郁症多年，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他将自己的困扰带到教宗面前，请求教宗指点。为此，里昂14世邀请人们正视心理健康的问题，呼吁医疗卫生体系 将这看不见的疾病纳入优先考量。接着，教宗对这个青年表示，他的分享令教宗想到耶稣受难前黑暗、煎熬和痛苦的时辰，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在那黑暗的时刻，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际，他分担了我们的痛苦，向我们揭示天主怜悯世人的面容。天主背负了我们罪罚的重担，为我们受苦，替我们流泪，始终以他爱与慈悲的圆满临在陪伴于我们身边。而我们也会跟苦架上的耶稣一样痛苦的呐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关于这点，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本笃十六世的要理讲授解释说，耶稣的痛苦化为祈祷和呐喊，这也适用于我们。面对极其艰难又痛苦的处境，当天主似乎缺席时，我们依然必须将我们心中的重担托付于他。此外，梁十四世也强调，在痛苦时刻，我们必须敞开心扉，让人来帮助自己，表达出简单的祈祷，给予我们陪伴。与此同时，教宗也提醒信众和教会，不可肤浅地把痛苦缩减为天主的旨意，因为这可能会贬低痛苦，使之不再作声，伤害当事人。最后一个提问的青年经历过父亲对母亲的严重家暴，因此提出有关宽恕父亲以及与天主修和的问题。教宗表示，面对类似的处境，我们必须问天主在哪里，同时不可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到天主身上。我们不可以想象天主会从高处自动回应我们的需求，或者奇迹式的阻止坏事发生。他赐给我们聪明才智和意愿，给了我们良心，让我们有尊严和自由，特别是他前来与我们相遇，好能在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内为我们指出当走的道路。至于宽恕，教宗称之为医治邪恶的强力解药，并鼓励众人将宽恕视为一个进程旅途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向上主恳求宽恕之恩，持之以恒地求，或许一辈子都要祈求上主在我们受伤的地方拓宽爱的空间，这有助于我们与自己和好。再者，我们不该认为宽恕必定等同于恢复原先的情况，或者与伤害我们的人关系圆满。在暴力案件中，尤其不该这么想。相反的，我们可以对人保有善意，抵制任何形式的仇恨和报复，尽可能努力修复关系，为对方祈祷。这将帮助我们更加进入宽恕的动态过程，与天主及他人修和。对话的环节结束后，在场众人先聆听了一段福音，内容是耶稣与尼科德摩在夜里的对话。教宗称尼科德摩是黑夜的朝圣者，这福音事迹为我们提供关于生命旅途、信仰旅途的讯息。教宗解释道，尼科德摩教导我们，这些伴随我们的生命、信仰旅途、当下经历的黑暗，都是祝福的地方、重生的空间。这些黑夜使我们回归本质，脱下我们白天戴的面具，让我们在自己的光明与黑暗中赤裸面对。然而，天主来不是为了以罪过和不忠的黑夜来判断世人，而是派遣他的圣子来拯救世人。因此，我们也蒙召 不去判断黑夜。怀着如此意识，教宗邀请每个人醒思在各自的旅途中，以及在教会和西班牙旅途中的黑夜，而且不要放弃与天主对话，彼此对话。教宗最后鼓励众人向圣神的恩典敞开心门，效法尼科德摩，寻求上主并接受他福音的光，确信我们将体验到新的生命和不求回报的爱，这将有助于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教会是基督的敬佩，是基督的奥体。教宗里昂十四世六月九日继续在西班牙的牧灵访问，他抵达巴塞罗那后立即前往主教座堂诵念日课，并在讲道中谈论这两个图像。教会是基督的新娘，这个图像提醒我们，教会有丰富的恩典和神恩，每个人的经历多彩多姿，因此教会首先是基督所深爱的新娘。教宗解释道，天主希望你们在这里，因为他喜爱在你们内和在你们的团体内蕴含独特且神圣的美善，他拣选了你们而非别人，今天来代表在巴塞罗那的圣人的团体。为此，教宗邀请他们更新全体信友与牧者携手并进的和谐与决心，跟随基督的步履迈向生命的圆满。教宗强调，教会是爱的举动的果实，这份爱先于教会而行，而且源自于天主，先是在天主的爱中增长，因为唯有那懂得让天主来爱自己的人，才能与他人一起建设爱的事业。里昂十四世回顾了方济各教宗和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对巴塞罗那教会团体的谆谆劝勉后，谈论起他所提出的第二个图像，即教会是基督的奥体。这正是当天日课读经的主题。若说基督是先爱了我们的新郎，那么他也是我们所形成的唯一身体的元首。作为同一奥体的肢体，我们互相服务，人人都受到圣神行动的鼓舞，蒙召成圣。在教会奥体内，在我们这些肢体当中，有的比较强，有的比较弱，有一些清晰可见在外发挥显眼的功能，还有一些不为人知从内部运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从未停歇发挥维系生命的功能，却没有人注意到它。教宗表示，我们能用很多图像来阐释我们角色和使命的多样性及重要性，但讯息始终如一，即所领受的恩宠丰富多彩。我们因团结合一而强健，我们因圣神的激励而团结合一。圣神是基督的神，是为了所有人都得救的共荣之神，因此重点在于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让任何事物破坏在天主内的合一。接着教宗提到，诵念日课后，他要前去敬礼圣女欧拉利亚的圣读。这位圣女是巴塞罗那主教座堂该教区和该城市的主保之一。教宗最后谈起殉道的主题，指出 在饱受战争和分裂折磨的世界，在愈加支离破碎和个人主义高涨的社会，我们愿意成为殉道者，也就是团结、接纳、和谐与和平的见证人，甚至不惜有所牺牲和舍弃。奥赛努在路途中经历了狂风、饥渴等艰难险阻，且亲眼目睹人们葬身大海。之后，他被当地人接纳，成为一名厨师，曾写信邀请方济各教宗访问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他还在信中提议在阿尔及内金港担任教宗的陪同人员。这个港口因人满为患，数千名移民被生活在恶劣环境中，多年来一直被称为耻辱码头。方济各教宗读到奥赛努的信时深受触动，这位来自塞内加尔、现居大加纳利岛的前渔民在信中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人们的慷慨与不求回报的关怀与路途的悲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一个与许多幸存移民相似的经历。与众多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从臭名昭著的大西洋航线上活了下来，并最终抵达加纳利群岛的港口。奥赛努在信中特别写道，如果教宗能够来访，对他和其他同伴而言将是极大的慰藉。方济各教宗被这些故事所触动，决定访问该群岛。这本应是继兰佩杜萨岛和莱斯沃斯岛之后以移民为主题展开的第三次行程，然而疾病和离世阻止了这次旅行。如今教宗梁十四世继承了前任的遗愿，将于6月11日至12日访问加纳利群岛，作为其西班牙使徒之旅的最后一站。奥赛努将和其他移民、失踪者家属、救援队以及志愿者一起在那个他6年前抵达的地方等待教宗。当年他来到这里时饥寒交迫，但很快就因当地居民的人性温暖而重振精神。如果我能和教宗交谈，我首先就会请求他帮助我们为那些死在路途中的移民做更多的事情。那些人想要到达这里，却未能如愿。我的兄弟也在途中去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奥赛努对梵蒂冈媒体说道，他是一位来自塞内加尔沿海城市圣路易的年轻人，原本在那里当渔民，由于当地渔业危机，决定乘船离开那里。他的兄弟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离开塞内加尔，但没有透露要去向何方。奥赛努和其他家人是在兄弟的船只被曝失踪几天后才得知他的死讯。奥赛努于2020年11月12日乘坐一艘木船抵达大加纳利岛，此前他经历了一段充满悲剧的旅程，口渴、恐慌、尖叫与哭泣，以及同伴葬身大海。我到达的时候是清晨，奥赛努回忆道，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的船进了太多水，然后船开始下沉，救援队在海上发现了我们，把我们救了起来，用一艘小船将我们送到阿尔及内金港。 那天早上，码头已经挤满了人，近2000名男女连日在帐篷和毯子下睡觉，那是他们挡风避雨的唯一工具。仅在那一个月里，就有超过6300名移民经过大加那利岛西南海岸的那个小码头。在一个援助小组和阿尔及内金堂区的帮助下，奥塞努学会了西班牙语。刚来时，他既不识字，也不会书写。这些年来，他不仅学会了语言，还掌握了一门手艺，如今已经完全融入了大加那利岛的生活。他仍会不时重访阿尔及内金港，并希望于6月11日上午在那里迎接教宗梁十四世，就像普通市民、自由人一样。他的生命曾被挽救，如今也重新找回了尊严。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